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早上简单的稍微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赐给人工作并不是给人的咒诅，乃是给人的祝福。神要人在工作的中间可以借着神所赐给人的才干、资源、机会，让人能够在地上活出神的形象来，让人活在地上可以把荣耀归给神。神在工作中要给人带来喜乐，要给人带来满足，要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要给人带来意义，也给人带来价值。所以工作是神给人一个很宝贝的礼物，所以人不应该轻看工作，不应该逃避工作。人在工作的中间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可以祝福我们的工作，神也可以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的难处。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些经文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手所做的工神可以坚立。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地方告诉我们说，神兴起旱风，兴起霉烂，兴起各样的灾祸来拦阻我们的工作。神到底在我们的工作中间他在做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那就是神要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知道什么是有短暂的价值，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手中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有短暂的价值，而这些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可能可以来帮助别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可能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可能可以让我们自己过得很好。但是这些短暂价值的东西如果跟神没有关系，这些东西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神一直要帮助基督徒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面，我们做这些有短暂价值的东西能够跟神永远的旨意连上去，能够跟神的心意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就能够从短暂进入到永恒。我念做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太爱主，信主是信主，不是很爱主。那不爱主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觉得主耶稣很不够意思，很多的时候他怎么好像都帮错人了我发觉那些不太爱主的弟兄姊妹神好像很祝福他，像我们这些又聚会又查经又祷告什么这个又服侍的人他常常还碰到这个难处那个难处，我心里面对主耶稣有一点意见。那因为对他有意见的当然就没办法爱他了，所以跟主的距离就比较有点保持距离有点保持距离。那么在那个时候神是有很多恩典在我身上神有很多怜悯让我经历了很多事。那其中有一件事在我的人生中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就是有一次我的指导教授带我到Bell Lab 去，贝尔实验室。那你们知道20多年前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的地位不像今天了今天没有人会觉得贝尔实验室你一讲起来我就哇好了不起，但是那个时候贝尔实验室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那个时候的贝尔实验室是全世界诺贝尔奖金得主密度最高的地方。那个时候的贝尔实验室是当时，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啊，就是影响人类生活所有伟大的发明发现都是在那里出来的。我们今天的电话、电视、手机都是那里的。所以我的教授带我到贝尔实验室去，我跟你讲，我是很兴奋的。我们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我是念计算机的。那个时候全美国20多年前的美国，我来念的那一年，全美国大概不到40个Computer Science 的 PhD， 就整个美国的教育系统只出了40个。而那个时候美国的很多大学都开始成立 Computer Science 的 Department， 都要找 Computer Science 的 PhD 都找不到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不是 Computer Science 的 PhD， 都是什么 Math 啊，什么 EE 啊，物理啊，都是别行过来插一插的，都不是真的。那真正 Computer Science PhD 非常少。而我们那个时候念的书，差不多的教科书的作者都是 Bell Lab 的，就是你一去看都是 Bell Lab 的。我的教授带我去 Bell Lab， 我兴奋得不得了，我就跟着他去，好开心啊，哇，可以到 Bell Lab， 我的天哪。那么进去以后他带我介绍，他就让我看，哎，他说这个人是某某人啊，这个他是做什么研究的，那这个人是某某人啊，他是哪一年的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啊，这个人又是什么，哇，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我那天这个感觉说我回家我不洗手。哇，这个手是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多了不起的人物啊。像有一个人就一看他说他这个人，我一看他名字我就知道，因为我好几本教科书都他写的嘛。所以我就对这些人简直服的那个敬佩的不得了。到了中午我们就一起去吃饭，那我的指导教授就请了几个人跟我一起吃饭。因为他带我去的目的就是希望我看看从这些人他们做的研究里面有哪一个我可以拿来做我写博士的研究的论文，可以帮着他们做。那么所以去看呢，就跟这些人吃饭。那吃饭其实这些人对这讲研究不是特别有兴趣哈，是我有兴趣，但他们不是很有兴趣。他们到了吃饭，他们就讲很多别的事情。那我呢是个研究生嘛，在那边，我的老师又在那里，我当然是都闭着嘴，只有听的份了，没有开口的份儿。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All the research we're doing today will be obsolete within 50 years. 他说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研究50年以后通通都过时了。都过时了。那你知道他这句话对我来讲好像这个一盆冷水浇下来因为我到那里看了他们的研究室，看了他们的设备，看了这些了不起的伟大的所谓的伟大的学者科学家们了，我心里面那个时候想什么呢？我毕业了就要到这儿来。结果他这么讲一句话说，我们做的所有的 research 50年以后通通 obsolete， 通通没了，通通都过期了。哎呀，真是好像一个气球给人家戳个洞一样，觉得很没气儿。怎么讲的？那有什么意思呢？我辛辛苦苦做了半天，做完了就没有了。他下面讲了一句话，他说 What my wife is doing will last forever。 他说我太太在干什么活，那可是有永远的价值。所以我马上就问说 What your wife is doing。 我想他在干什么，他做什么 research， 到他要不要找个研究生给他帮忙啊。他说我太太在家照顾我们三个孩子，我太太在家照顾我们三个孩子。这个人讲的话 对我有非常长远的影响。一个人你做什么？你做的事是有短暂的价值呢，还是有永恒的价值？你怎么把你的人生从短暂可以带进到永恒里面呢？有的人问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什么。有人问另外一个人你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常常我们就根据别人做的什么，我们来衡量这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人是比较有价值还是比较没有价值。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谁来决定我们的一生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呢？我们用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一生？我们把我们的心血，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投注在这些东西上面，到底谁来决定我们做的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有一个年轻的钢琴家，他跟这个老师跟了很多很多年，那这个老师终于有一天跟他讲说，我要让你在 Carnegie Hall 有一个演奏会。我不是学音乐的，我不懂啊，但是我听学音乐的人告诉我说，如果可以到那里去开一个演奏会，那是不简单的。那这个学生死命练啊，拼命的练啊，真是很努力。那么他那一天开那个演奏会开完了，等他全部弹完了以后，这个后台的经理啊，这个 backstage 的这个 manager 跟他讲说，你真了不起，你成功了。为什么说他成功了呢？他说你看全场的观众都站在那里拼命的给你鼓掌，他们已经都伏在你的脚下了，伏在你的音乐里面，每一个人都说你好。但是这个年轻的钢琴家，他却在那个后台从那个幕中间呢偷偷的出来看一下。那个经理说，你应该出去跟人家谢谢哈。他说我没有脸出去。那个经理说，为什么呢？你没有看到吗？大家拼命的鼓掌，拼命的鼓掌，都说你演奏的好，你为什么没有脸出去呢？他跟那个经理讲说，你有没有看到在那个后面那个 balcony， 就是那个二楼上面的最后面坐了一个人，是不是其他人都站着，就那个人坐着。他那个人谁？他那是我老师。他说我知道，我老师认为我弹的还不行。所有的人都说他弹得好，有没有价值？对他来讲没有价值，要他老师说他弹得好才有价值。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我的一生是谁来决定我们干得好不好？谁来决定？你太太？你父母？你朋友？你同事？让我告诉你，基督徒的一生只有主耶稣可以决定我们干得好不好。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圣经里面好好的搞清楚神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否则我们在地上忙忙碌碌的做了一大堆的事情，做完了最后别人都说好，如果主耶稣没说好，我们就跟那个年轻的钢琴家一样，我们没有脸出来，我们没有脸出来。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是 cultivate， 我们是培养人呢，我们还是 accumulate wealth， 我们还是在那里累积财富呢？这是基督徒要常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圣经里面一直让我们认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所关心的，神所关心的，神所注重的不是我们做什么，神所关心的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所有的，我们所做的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我们所是的可以存到永远。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东西会把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才重要。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工作是神所设立的，既然工作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福气，既然神的心意要人工作，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就可以不干了呢？因为今天大部分的人的观念就是，你问他你在干活干什么，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不干了。我们努力工作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退休。但圣经里面怎么讲呢？箴言十二章二十四节讲说，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懒惰人一定会 suffer 的。生命记并且在第十五章十一节到十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要愁烦，原来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地上困苦穷乏的人松开手。基督徒在地上工作，基督徒在地上让自己有能力，不只是为着自己的享受，不是为着自己的成就。生命记告诉我们还有一个责任，是我们要帮助地上那些穷苦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后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这里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以吃饭。如果有人 doesn't work， 他就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吃饭。箴言十六章二十六节说，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去工作呢？是因为怕挨饿，为了一口饭他努力的去工作。神的命令是怎么看呢？在生命记五章那里讲到十诫，讲到神给人的十条诫命，中间有一条就是说，六日要工作，第七日要休息。神很清楚的在那里给了我们一个命令，告诉我们一个人至少六天要工作，第七天可以休息。那大部分的基督徒就记住那个第七天要休息，那个六日要工作，我们根本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命令。当然我们中间不是有很多人有这个福气，说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工作。我们大部分人没有选择，因为我们怎么办，要付 mortgage 啊，要这个要那个，要活下去啊。但是我要问你的是，如果你有选择，你会选择工作吗？这个事情你要问自己的。传道书五章十节那里讲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银子也好，利益也好，丰富也好，地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满足的。那么到底你要为什么来那里工，你为什么要工作呢？神告诉我们，我们人呢，没有的时候我们会记得他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神的。你看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他们天天记得神，天天祷告。他们有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忘记神。所以在箴言有一个人的祷告，我就很佩服他。他的祷告说什么？他说，不要让我太穷，那穷了我会干什么？我会去偷人家东西，让上帝没脸，对不对？他但是不要让我太有钱。为什么不要让我有钱？又会忘记你。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很麻烦，我们在地上没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要依靠神，但神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神。那么面对着工作这件事情，我们就问了，神命令我们工作，这是一个命令，神规定每一个人就要做事。 You have to work，什么年龄都要 work。 那么我们 work 只是神的命令做的话，你心里面高兴不高兴呢？你会高兴吗？ 如果会，那这种人真好哈、啊！你爱慕神的话，对不对啊？你爱慕神的命令，但是我认识的基督徒哈、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啊，听神的话都是怎么听的？没办法，你上帝嘛，我也打不过你。我们是不得已的顺服，对不对？我们很少是真的爱慕他去顺服他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要想想看，到神命令我们工作，他命令我们工作，他的背后，我们去工作，他是希望我们在工作中借着工作讨他喜欢呢，还是我们在工作中间，我们真的从中间工作中间，我们知道神啊，你借着这个工作，你是把我带到永恒里面去呢？你让我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呢？这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很努力的工作，有的人是为了政府工作，有的人是为了金钱工作，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工作，他很努力工作，但是他要问一件事情，这个工作在他的生命中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神要把我们的工作有永远的价值，我们就必须知道说神为什么命令我们工作。神要我们的生命有永远的价值，是因为神要在工作的中间借着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工作。你听明白这句话没有？你在工作，神也在工作，你是在做事，神是在做你这个人。今天基督徒如果知道说，神啊，我感谢你，你今天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你给我摆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今天叫我做这件事，我就相信借着做这件事，我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可以改变我，让我变得更像你。弟兄姊妹，这样明白没有？这个很重要啊！你如果没有把这个重点抓到，你做了个半天，你就是白忙，白忙而已啊！很多人觉得说我是为钱工作，我再给你们讲，为钱工作是最笨的人，因为不值得，一点钱就把你买了。你一定要求主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说，主啊，你把我摆在这里，我怎么样借着这样子我所接触到的人事物，让我变得像你，让我的人生会变，因为像主才有永远的价值。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主没有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基督徒今天信了主，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世上的盐。那今天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这个盐，就有没有活出盐的样子，我们是世上的光，有没有活出这个光的样子。今天神给我们工作，神给我们家庭，其实我告诉你，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所是的活出来，让别人能够看得见。如果我们知道说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工作，不管我们有钱没有钱，我们必须要工作，那我们下面就要问，工作是选择，我选择做什么呢？还是神呼召我做什么？我常常很好奇啊，就是我们基督徒选工作哈、啊，找工作跟不信主的人找工作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不同？我们根据什么来衡量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今天到底是神呼召你进入到你所在的这个行业里，你所在的这个职位上，还是你千挑百选选上的，还是你就是调到这个位置上，由不得你，也不是你选的，也不是神呼召的，你就是被丢在那里就是了。到底你是哪一种情况？基督徒一讲到呼召，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神在旧约里面神对着人的一些呼召，譬如说神曾经跟撒母耳这样子说，撒母耳记上16章那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 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神呼召撒母耳，叫他去膏大卫做王。神呼召撒母耳做先知，神呼召大卫做王。耶利米记一章四到七节，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三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腹，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就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要说。这里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在旧约里面还有挪亚，还有约瑟，还有参孙，还有基甸，还有许许多多人，他们的一生都是神呼召他去做什么。那么当我们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想法，神呼召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叫他们做什么的？这些人还不就是去服侍神吗？对不对啊？不管他是做王，不管他做祭司，不管他做先知，神呼召这些人，基本上这些人是谁的仆人呢？耶和华的仆人嘛。那么如果我们把这幅图画换作新约，换作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说神呼召什么样的人呢？那你们都不知道，传道人，传道人，神职人员，对不对？一个人如果要去传道，一个人要去侍奉主，要做主的门徒，他需要呼召。我记得我女儿从 Warden 毕业的那一年，快要毕业的前几个，她快要毕业了，她兴奋，我比她还兴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念书花了我好多钱。那么他从 Warden 要毕业了，哎呀，我等不及了。因为从 Warden 毕业可以找到一个蛮不错的工作，就可以有很好的薪水，就可以付那个当初我们借的钱，就可以帮忙付 mortgage 了，付那个债了，对不对？哪里想到快毕业的前一个月，我还真的打电话问他说，哎，工作找得怎么样？他给我一个电话，他说什么？他说 Daddy， 糟糕，神好像要叫我全时间服侍年轻人。你猜我说什么？啊，你们猜我说什么？假如是我们教会别人家的孩子，你猜我会说什么？我会说感谢主啊，真好啊。啊，你有这个心服侍主啊，这是好福，真是莫大的福气啊。自己的女儿你说什么？你没搞错啊？你确定吗？是神呼召你的吗？你好好祷告啊。我女儿讲了一句话，哇，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女儿说， Daddy，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 Morgan Stanley叫我去上班，你会不会这样说？你会不会叫我好好祷告？你会不会叫我确定不确定是神的呼召？哇，我傻了在那里，我想，哎呦，他说的对哦。所以我回到圣经里面再看一看，我发觉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出埃及记三十一章那里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提了他的名， I call him by name， 我已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什么呢？神呼召那个人做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做木匠 Carpenter。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